好，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哥林多前书》的第七讲啊，我们的题目叫《复活的盼望》啊。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哥林多前书》十五、十六章。我们一直在讲哥林多教会啊，哥林多它是属于希腊，在当时是希腊最大的城啊，它是亚该亚啊。我们说希腊，如果现在你们去希腊的话啊，希腊分成两部分，一个是北部的，北部称为马其顿啊。南部的叫做希腊，可是在当时他们南部的叫做亚该亚啊，所以在圣经上我们会读到亚该亚啊，亚该亚各地的教会，各处的教会啊。那保罗到了亚该亚，其实就是到了希腊的南部。那他到了马其顿，马其顿只是到希腊的北部啊，这是他第二次宣教去的。那他是先到了腓立比啊，腓立比是在马其顿，之后又到了铁撒罗尼迦啊。最近我们有弟兄去希腊啊，以旅游，他说他去了铁撒罗尼迦，哇，是个大城市啊，希腊的，他说第二大城吧。铁撒罗尼迦是当时马其顿的首府啊，所以我们就好像是省会或者州政府所在的地方啊。所以铁撒罗尼迦是一个大城市，腓立比是个军事的城市，住房城啊。然后保罗另外去了叫做皮利亚啊，在皮利亚那边这个跟一些人在那边查考圣经，所以他到了马其顿，把福音传到那里去了，建立马其顿的教会。之后呢，他受逼迫，他就逃到雅典啊，雅典就是到了希腊的南部。那他在雅典，在有一个地方叫做亚略巴古的广场啊，我们在这个复习一下好了啊，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所以这个是保罗去哥林多之前，他到了一个地方叫做雅典。先前他去的十六章是他到了腓立比，神给他看到一个异象，马其顿的异象啊。我们常常讲马其顿，看到马其顿人跟他说：“哎，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啊。”马其顿是跟保罗所在的，我们说是在中东或者以色列那里啊，是不一样。以色列算是属于亚洲，那进到马其顿，进到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属于欧洲，人种上面是不一样的。亚洲的话啊，我们说我们的人种肤色各方面比较像东方人啊，所以属于闪的后代。非洲人是属于韩的后代，那欧洲人是属于亚佛的后代啊，所以这个是文化、人种、语言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叫马其顿啊。可是马其顿当时他们是希腊文化啊，希腊文化的摇篮就在那个地方，那所以他们所用的语言都是一样，是希腊文啊。所以保罗因为他也是懂得这个希腊文，因为他是在外邦那边长大，所以神呼召他就是做外邦人的使徒。第二次宣教所去的地方，马其顿的意向就是到了腓立比啊。那到腓立比他传了福音啊，他被关在监牢里面，狱卒都信主了，这个故事大家可能很熟悉啊。之后他到十七章就到铁撒罗尼迦，铁撒罗尼迦是腓立比，是马其顿的首府啊，然后也是一样，一下子就很多人信主了啊。所以我们看他写了铁撒罗尼迦前后书，跟这个有关系的啊。因为他后来人家犹太人去逼迫他的时候，他就逃了，逃到皮利亚，然后又人家又追上来，所以他又逃到雅典啊。雅典那这个是另外一个省，叫做亚该亚省啊，那或者称为希腊的南部啊。那他在雅典啊，我们来看一下他在雅典。十六节，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啊，全城都是偶像啊。雅典，我不晓得你们去过雅典，他那边有一个很大的神庙啊，雅典娜，这个他们所信奉那个神啊，认为是保护雅典的这个女神。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啊。然后在当时希腊的建筑哈，它有公共的建筑，看到那个市哈。Market 就是那边有市集，有广场啊，有买卖东西的。那一般人哈、啊，他们会到那里去，因为那边是有很多的活动啊，有澡堂啦 也有戏院啦、也有什么竞技场啊，还有很多的商店、商贩等等。如果你们有机会去看那些废墟哈、真是那个规模也是蛮大的那个样子哈。那有很多的那个偶像啊，他心里很焦急。那他在那边碰到遇见的人，他就跟他们辩论啊。你知道希腊文化有个背景是，你知道民主，我们以前叫做君主专制，对不对？或者是封建的那个社会。可是民主的摇篮是从希腊来的， 民主的意思是什么？人民做主啊，然后或者说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表他的意见啊。你最近有选举对不对？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台湾的选举？如果你注意到台湾的选举啊，最近台湾的选举文化有点改变了啊。那我们讲到政治，以为说是好，我们听官员所说的话，统治者来告诉我们怎么做哈。我们小老百姓好像都有些意见都不能发表出来啊。那可是最近我们看不一样啊。我最近注意到台湾的选举，然后去看他们也说接受访问啊。那在访问里面，哎，讲小老百姓的心声，把他们的心声说出来啊。那所以哎，才发现原来他们是这样想，农民是怎么想的，渔民是怎么想的，劳工朋友是怎么想，那些小摊贩的中小企业的哈、啊、是怎么想的，哦，才知道说政府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好哈、啊，那要去注意到他们的需要啊。那希腊是个，就是说你随时都可以发表你的意见，发表你的言论。那如果是君主的话，你不可以批评政府，你批评政府就压制你啊。就会有这种的集权专政的是这个样子，可是他们不是，他们就是你有什么意见你都可以发表，所以他们有很多的辩论，很多的发表，那因为你的看法跟我看法不一样的时候怎么办呢？没有关系，我们要彼此互相包容，那、啊、我们辩论看看嘛，看谁讲的有道理啊，等等的哈、啊。所以他们在那边有一个论坛广场啊，论坛广场就是说你有什么话，你有什么意见你要发表，可不可以？可以哈。啊，那个地方叫做亚略巴谷，所以这里哈、啊，现在我们还看到那个废墟还在那边哈、啊，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去雅典，可以去那个地方看一看哈、啊。然后他说，他碰到的人，他就跟他们辩论，还有伊比古罗和斯多亚两个学派的学士哈、啊。那伊比古罗跟或者我们叫伊比鸠鲁，或者到斯多亚，这是当时希腊哲学的两大门派哈、啊。那这个两大门派，他们最主要的要讲什么东西呢？他们最主要是要表达这个人生啊，这个人生到底是快乐的哈、啊，还是痛苦的？你们觉得这个人生是快乐还是痛苦的？啊，你觉得人生是痛苦的？有没有人觉得人生你要追求快乐，还是要你要压抑你自己的感情情欲？啊，所以斯多亚学派是比较是压抑你的情感，因为觉得说是情欲的事情是不好的。那伊比古罗的话，他们认为说我们人活着你活得苦哈哈干嘛，你要追求快乐啊。他们两派的想法不一样，那所以这个圣经把这两个写下来，这个在世界的历史也提到这两个门派非常重要的一个啊。然后他说，你们这胡言乱语的说什么呢？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的鬼神，所以有人在讲外邦鬼神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我们这是民主嘛，你有什么意见，你有什么要发表你都可以哈、啊。而这话是因为保罗在传讲耶稣复活的道，哎，这个他们从来没听过的，啊，你看，这个希腊人哈、啊，他们什么都听过，就是有个东西他们很新鲜的，因为他们很喜欢听这些新鲜的东西哈、啊，他们很喜欢学习。希腊人哈、啊，他们追求智慧，哲学的意思就是喜爱智慧啊，所以他们如果听到有些新的说法，他们都很想听的啊。所以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谷啊，叫个亚略巴谷，就是称为论坛广场的一个地方啊。那这是一个很大的建筑物，里面有人在那边啊，可以发表你的言论。他说：“你传讲这个新道理啊，我们也很想知道吗？啊，因为你有一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的耳中，我们也愿意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人啊，还有住在那里的客人，就是客旅，都不顾别的事，只将啊新闻说说听听，表示说哇，所以如果我们从现在来讲的话，就是资讯中心、媒体的中心，对不对 ？CNN 啊、NBC、ABC 啊，全部新闻啊，他们可能写报纸报道的啊，收集很多资料消息，然后再把它传递出去啊。所以雅典是一个这样子人文荟萃的一个地方，学术研讨的地方啊。然后保罗就去了，既然你们邀请我，他就去了啊。你看他在亚略巴谷当中说：“诸众位雅典人呢、啊，我看你们凡事都敬畏鬼神啊。然后呢，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拜的，遇见一座坛，坛上写着卫士之神。他们拜的神哈、啊，我们说偶像最多是在印度。那印度有几个偶像？印度有几个神啊？他们号称3,333,333,333亿。”以前的话就说哇，这个神都比人还多了，对不对？可是现在没有，现在印度人口比这神还多了啊。那雅典也是一样，雅典神都拜，有太阳 有太阳神，月亮呢？月亮神，对不对？月神。打仗的时候需要什么？战神，对不对？啊 ，Mars。我们说火星这个 Mars， 这个就是战神的意思。有没有谈恋爱的话呢？有爱神，还有什么？喝酒的话，酒神，还有舞蹈跳舞哦，还有写诗，都是各式各样的啊，什么神都有啊。天上的星星，每一个星星都是一个神啊。那你看，所以看到那个行星有没有？我们就说五大行星，这是天上星星。哎，这个星星怎么会动来动去的啊？从这边走到那边，他们就也给那个名字啊。所以为什么叫火星，对不对？有没有听过火星 Mars？ 还有金星叫什么？啊，维纳斯 Venus 啊，还有什么？有反正这些丘比特啊，土星，这些都是神的名字。然后他们拜神呢，拜到一个地步，什么？连不认识的神都拜，他们怕什么？怕说有一天发现有一个神是他们不认识，忘了去拜他，会不会得罪他？那会得罪，赶快先拜一下哈。所以你们所不认识、所敬拜的神，我告诉你们，有一个神你们真的是不认识的啊！你们真的要哈，我先跟你告诉你，这个不认识的神是谁哈。所以保罗很有意思哈，他懂得很多的知识。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殿啊。所以他的意思是说，这位神你们所不认识是怎么样？他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啊，然后他不住在殿里面，他没有偶像，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不可以设立偶像来拜他。你们这边拜了一大堆偶像，对不对？可是这位神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是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因为很多的神需要人来侍奉嘛，对不对？那有一个供奉神嘛，啊，供奉神像、供奉偶像等等，我们这不需要人来服侍哈，好像缺少什么。你要人家服侍，就是你好像少了什么嘛。可是我们的神一无所缺，而且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哇，他们从来没听过的啊！他们的神都是，你知道他们的神常常还去跟人世人谈恋爱，看到哇，这个女子好美丽哈、啊，他就过去勾引她，然后跟她发生关系，然后生了孩子等等。希腊神话你会看到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啊。可是我们这位神不一样呢，他这位神呢是把不需要人家来服侍他，他 把自己、啊、赐给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啊、然后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 居住的疆界，然后叫为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啊、所以神让世人，所以保罗所讲的有没有符合圣经？符合圣经吗？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子，从亚当造出万族的人跟他讲说，你要生养全地哈、啊，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然后呢，让他们可以寻求神哈，然后告诉叫他们能够认识神。其实他离我们并不远，啊，圣经上也讲说他并不远，就在我们口中，就在我们的心里，对不对？他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啊，所以我们的圣经是讲到神是这么样的一位神啊，他创造我们，把他气息给我们。那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啊。他们有个诗人写了这个哈，我们的生活动作动作都在乎他，我们是他所生的。哇，这个诗人不得了，外邦的诗人，希腊的诗人哈，竟然可以认识神哈，知道说我们人是怎么来的，是从神生的哈。那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啊，神的形象样式就在我们里面了，我们就不当以为神的形象。神性哈，像人的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你们雕刻这些偶像其实是没有用的哈。所以神他不住在这里，可是神在拜偶像的时候呢，神他不追究啊。你知道我们的神其实不会追究，因为我们无知嘛。所以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可是如今哎，不一样了，神的儿子已经来了，我跟你们介绍的那位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哈，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你们过去不认识神的，现在要认识神了。为什么？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对不对？前面讲这位神他们越来越相信，越来越相信。接下来呢，他讲到说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然后呢耶稣他做了什么事？他为我们钉十字架、啊、然后死了，然后又复活。 对，所以我们讲传福音的时候刚开始啊，你跟一个无神论或者跟没有信仰的开始讲到认为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创造天地宇宙万物只有一位神，很多人开始信主的时候也就是从这个入门，从无神论变成有神论，对不对？ 从无神论到有神论是一个很大的一步，对、
嗯、
可是从有神论的话，你要看到相信耶稣又是另外一步、哦、所以这个你要相信耶稣，你要知道说耶稣是神的儿子，降世为人，成为我们人的样式，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死了，第三天埋葬、啊、第三天复活，然后升天等等等。那这个人家要信又是另外一个阶段、啊、我就听过从中国大陆来的，哇，他说他相信有神，这是花了一段时间，然后从有神进到说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又花了一段时间、啊、所以后来、啊、他就终于接受了。所以有些人根本我们接受耶稣就直接接受耶稣了、啊、他们没有想太多，可是对有些人也真的要想很多、啊、你就想很多好，慢慢的想啊，总有一天你就会想通想明白了。可是有些会想不通的东西，所以他
我觉得这个改就 很真的，可是你真的那个里面说的，有的时候我要慢慢去理解，可是这个神真的很近，你
是，所以神很近，对不对？感觉到就是有神，
就是洗礼啊什么的，这我就要慢慢的去研究了。我跟神是很有反应的，感应的，
是，
这是两回事。
所以心里面可能已经相信了哈，这叫信心。我们认识神是用信心，可是另外一个呢，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的太聪明了，理性太大了哈，所以理性上通不过。很多时候我们信心已经接受了哈，但是呢，我们理性上，我们想说，哎，怎么是这个样子哈，才通不过。
我的问题在哪里？我认为圣经不是耶稣写的，我是这样的人。
所以
说，我跟神是完全是耶稣。这个圣经是他是谁写的，可以有更自己的国中的眼光。
对，所以这个就是说信心是一个样子，理性我们的头脑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啊、那我们服侍久了就知道，有的人嘴巴一直讲，哎呀我都不相信不相信，哎，其实他信了。那有的人嘴巴讲我相信我相信，哎，我知道他没有信，知道，因为他心里面没有感应到、啊、信心没有进到他里面。所以记得哈，我们不要看听人所说的，而是看他里面所领受所感受的。所以为什么保罗会讲到说我们服侍是凭着人的个人的良心，你从他的良心去看，不是从他说的去听啊。所以说的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真的是领受到。好，所以我们碰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的头脑过不去。就是这些希腊人他们很聪明，他们常常在思想人生的事情嘛，啊，所以我们讲成是斯多亚、伊比古罗的，他们就是在讲人生的问题。可是他们最后讲人生的问题，他们有个结论，他们的结论是什么？他们结论是说人活着真的是没有意义。为什么没有意义呢？因为人活着最后的结果会死掉，你知道，你要死掉的话，我们现在活着那干嘛呢？对不对？你有没有想过说，如果我将来是死了什么都不存在了，什么都没有的，那我现在活着干嘛？所以既然我存在了，怎么到后来不存在的话，对，那这个你想到这个，其实我们里面就可能是汗毛都站起来，说哎呀，哇，这个一个不存在的一个时空是一个什么样子啊，我们很难去想象。所以可是他们又想不通，人活着就这样子，很多死了的人没有一个复活的哈、啊、所以在雅略巴谷哈、啊、你知道那个论坛广场刻了一个字，刻了一行字哈、啊、那字写的什么呢？当尘土收取人的血肉之体，一旦他死了就没有复活。所以我们死了是归于尘土，对不对？尘土收取人的血肉之体，一旦他死了就完了，死了就如灯灭，没好。然后呢，这是上面刻着一行字这样子说的。所以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你要这边来发表你的言论呢、啊，什么都可以说嘛，对不对？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的道理，你讲到有位神，这样，哎，我们可以听听。可是如果你讲一件事情，讲到说，哎，这个人可以从死里复活，这个事情怎么样？哎，你在骗我们吧？人怎么可能从死里复活？我们所知道，我们所观察的，我们所体会到的，死了就没有复活了。你怎么讲会有人复活的事情？你在骗我们嘛？对不对？因为很多人很害怕死，所以有人讲到复活的时候，整个人他编一个东西。所以很多的宗教其实是在编的嘛，是在骗你们，说你们死了之后会有一个极乐世界，你们死了之后会怎么样干嘛？那很多是人的想象，可是事实上不是这么一回事情嘛。所以希腊人他们讲说，你们不能什么都可以讲，就是不能讲复活。可是偏偏保罗的我们所信的是，你要讲什么？你要讲的是复活嘛？你没有复活，我们就要得永远的生命。得永远的生命怎么得呢？就是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同什么？同复活。所以复活的意思就是要先死嘛。 可是死是跟他一起同死同埋葬，可是我们在他里面就跟他一起复活啊。所以当保罗一讲到复活的时候呢，结果台下的人怎么反应？就嘘他，就讥笑他哈。你看到接下来，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笑他的。其中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说吧，你下来，下来，下来，不可以讲这些东西哈。”于是保罗从他们中间出去了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当时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在考古的遗迹就发现了那么一段话啊，在亚略巴谷的广场。所以这是你们去看那个考古啊，你们去现场，说不定可以看到那行字啊。好，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啊，我们今天讲的就是复活的盼望。所以如果你们要知道有关复活的事情，你们要读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啊。保罗所传的是一个复活的道理，那传到给这个第二次宣教所到的地方，就欧洲希腊文化的一个重镇雅典，他发现这里的人不相信，后来他到了哥林多啊，所以他从那边后来又到了哥林多，在使徒行传那边说的啊。哥林多是跟雅典是一样，是受希腊文化的影响，他们也是属于希腊人啊，他们其实相距并不远，就好像我们圣何西到旧金山那么远的路程，很近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所以他们的文化思想也是不相信复活，可是偏偏保罗到了哥林多教会怎么样？哥林多就建立了哥林多教会，很多人信主了啊，神跟他讲说，我这边有很多的百姓在这里。那可是呢，这些人信主之后呢，有没有受到这个影响？以前不相信复活，信主之后会不会相信复活？啊，那有时候我说的意思也是这样子啊，我们有时候信了，可是我们还是受到过去的思想传统观念的影响啊。就好像我碰到有很多从台湾啊，你看台湾受到什么文化影响？佛教的影响，中国受到佛教的影响，佛教有轮回的观念啊。我们讲到穿越时空啊，时空穿越剧啊，或者说前生今世啊，啊，你的前生是谁啊，今世是什么等等的，很多的这样戏剧。我们在讲说，说你死了之后你要投胎嘛，哈，然后投胎又变成谁啊？所以某某人他是谁投胎下来的，或干嘛？这是佛教的观念哈。所以我们很多人信主之后也在问这个问题：哎，我们死后了会不会投胎？会变成谁啊？啊，会不会比较好的生活？干嘛？啊，那这个就受了这个影响啊。你看信主了，他也领受了啊，然后他也得到神的恩典，也被圣灵充满，可是他的脑袋怎么样？还是想转不过来。所以同样的。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弟兄，他们啊虽然信主了，可是他们当中有人还不相信复活的事情。哎，复活啊，这个我从小
复活其实是没有了，复活是就是灵魂，就是那个东西就升天堂了，这个就是。
所以这个复活是什么？所以保罗就把这个讲得很清楚啊。所以如果你要知道什么叫复活的话，就要你要看哥林多前书啊第十五章，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的啊。所以这里一开始你看说哈，他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个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啊，你们都接受，你们被圣灵充满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啊持守我传给你们的啊，就必因这福音得救啊。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你看到有一个就是基督为我们死啊。如果我们不知道基督为我们死，那我们的信仰就很奇怪了啊。然后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一个就是为我们的罪，不是他的罪啊，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做了挽回祭，死了之后呢埋葬了，对不对？然后又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他复活了，而且显现复活，显现身体的复活啊，给基法就是彼得，又显给十二个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五百多弟兄，哇，这么多人一起看到他，有可能是耶稣升天的时候，对不对？不是好多人都看到他了哈，有可能是这个样子的哈。然后其中，然后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有些已经睡了。所以保罗在写这个东西，你相不相信？你不相信，你可以去问，这些人都还在的哈。他就是见证耶稣基督复活的。以后呢，他又显给雅各，雅各就是耶稣的弟兄兄弟哈，教会的领袖，然后再显给众使徒看，除了十二使徒之外，还有其他的使徒，巴拿巴也是使徒，保罗也是使徒哈，还有好其他的很多。末了呢，也显给我看。所以保罗有没有见过耶稣？有，他在哪里？在去大马色的路上哈，他遇见耶稣，我就好像好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我是早产的， 儿哈，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啊，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啊才成的，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惠与我同在啊，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是如此信的啊。所以使徒的意思是，他们讲说你要成为使徒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见到主耶稣，见到复活的耶稣，不管是真实的活生生见到你面前，或是意象中看到，你要经历这个。当时他们对使徒的要求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他说我传给你们的就是耶稣基督复活，这个是真实的，很多众使徒也是这个样子。然后再继续看下去哈，第十二节，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怎么在你们中间还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你看你们都信主了，竟然还有说什么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那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啊！你们希腊人很喜欢讲逻辑嘛，啊，讲话有逻辑，对不对？没有死人复活，基督就没有复活，这很简单哈。若 A 则 B 的哈，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因为我们要传什么？我们要得到永生嘛，永生要胜过死亡嘛，胜怎么样胜过死亡？怎么证明？就是我们从死里复活嘛。那这样子如果没有复活，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我们所传的也是枉然，并且写明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我们就是在随便说说了啊，就好像很多人编那个神话故事一样的啊啊，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那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所信的便是枉然，便是徒然，你们又回到你们以前过去的空虚啊，人生没有意义，活着一点意思都没有，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的人也灭亡了。因为我们说在基督里睡的人将来要复活嘛，进到永生，那这些都是 白费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很多人没有复活的盼望，所以他们就只好掌握今生，掌握现在，那这样太可怜了，因为后来的结果都是没有意义了。所以你看到这句话里面就提到说，你有可能已经信主了，可是你还是受有一些观念的影响，就是你还是不相信不接受复活的一个真理。好，我们来看一个看这个讲义，我就把大家整理，给大家整理这个主题。今天我们看的是复活的盼望啊。那希腊人向来不信复活，保罗曾在雅典的雅略巴谷演讲，在那里可以自由发表言论，在台上刻着一行字啊：尘土收取人的血肉身体，一旦他死了就没有复活。那这个是底线，意思说什么话都可以说，就是不能讲死人复活，因为对希腊人来讲复活是绝不可能的事情，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真理，你不能去挑战这个真理。如果有复活的，哎，那这个 你这是已经是越过线了。所以当保罗讲到基督复活的时候，他就被众人驱下台。那哥林多圣徒他们虽然信主了，但仍旧有的仍然有一个旧有的思想观念的影响，他们不相信复活。因此保罗回归福音的本质，就是传扬基督的复活，叫他们能以明白复活的意义啊，并经历与基督一同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在讲那个复活，不只是我们明白啊，我们知道相信，另外一个是什么，我们也要经历复活。你知道我们已经复活了是不是？怎么说我们复活了？我们受洗，上礼拜不是有受洗吗？啊，受洗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与主同死同埋葬，也与他什么一同复活。所以我们起来说，哎，我们与主同复活了，有吗？啊，我们有与主同死吗？是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啊。我们讲到死是什么死？我们的旧人死啊。那复活是什么复活？是一个里面的心灵，我们的灵啊。我们过去的灵是沉睡的，是没有感觉的。可是当复活的时候，我们灵里面有没有感觉？啊，你们要重生，你知道重生啊。保罗耶稣不是讲重生吗？结果有个法利赛人说，人怎么可能重生呢？我已经不是生下来，我怎么可能再进到母亲的肚子里再生出来吗？啊，所以他们观念里面是什么？肉身的啊，你看到肉体。可是耶稣所讲的是什么？灵里面，记得那是灵里面的。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见神的国的意思就是看见感觉啊，我们当中有人感觉到哎，神在这里，其实你已经看到神的国了啊，只是你的头脑还跟不上够不上，这是我们的观念，因为我们太聪明了啊，这其实不是一件坏事情，是我们太好了。那但是我们心里面是有啊，那但是心里面需要被神开启属灵的智慧悟性，如果被开启的时候，哎，理性胜过去，哎，我们看事情就不一样啊，你会把事情讲得更清楚。保罗也是个非常理性的人啊，他讲哲学讲什么东西都讲得非常有条理分明的。那他的智慧理性悟性被开启的时候，哇，他在讲解这个属灵的事情的时候，他就讲得很清楚。他说只要圣灵开启我们的智慧悟性被开启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将属灵的话啊解释属灵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属灵的事情讲得清楚啊。那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哈，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接下来耶稣又讲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你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你感觉到神的国属灵的事情是一回事情，另外一个是你要进到神的国。进到神的国的意思是什么？你要经历神的国啊。你知道神国现在在哪里？天国在哪里？天国在天上，对吧？也在我们心里，对不对？这是我们知道，哎，我们可以感觉，哎呀，神触摸我了。还另外一个叫做说，你要进到神的国。进到神的国的意思就是你要进去得为业，你要经历在神国里面的丰盛。所以经神国里面有哪些丰盛呢？比如说在神国里面有说不出来的满足喜乐，那种平安，那种爱，那种感觉哈。哎，发现你可以活出来了。所以也就是说哈，我们在讲到说你是进到一个属灵的一个生命里面。所以讲到我们复活也是一样，基督复活，我们知道头脑或者我们心里相信是一回事情，可是你要经历复活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啊。我们看耶稣是怎么复活的啊，我们看一个经文，我们也就怎么复活啊，在罗马书的第八章，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个大家知道啊。那第六章讲到是我们受洗归入他的死啊，那第八章大家看到的第八章啊，其实我们已经复活了，有个复活的生命，只是我们有时候头脑还过不去，但其实已经有了啊。我们可以感觉到属灵的事情，我们也可以经历，可以承受。八章十一节，大家看到八章十一节啊，第十节我们看前面一点啊，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对，耶稣有没有在你们心里？有，对不对？耶稣在你们心里的话啊，身体是讲到旧人你就死了啊，可是心灵讲到你的心人因义而活，你就活了，这个就是复活啊。十一节就解释了哈，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有复活的生命？因为圣灵嘛，圣灵就是代表我们有复活的生命，圣灵在我们里面，那个新人的生命，这个就是一个复活的生命，但是是借着死，你要先死哈，记得哈。然而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大家看到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就是圣灵嘛，对不对？若住在你们心里，对，有没有住在我们心里？有哈。所以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啊，耶稣是从死里复活，他是圣灵叫他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叫你们必死的身体怎么样又活过来了。所以在我们身体里面，生命里面啊，我们有旧人有新人，新人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复活的生命。我们所讲的受洗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意义就在这里了。所以一个凭据是什么？就是圣灵啊。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生命会不会改变？会啊。你会觉得说哇，这圣灵在我们里面啊，说不出来的满足喜乐啊，让我们可以认识神，可以经历神，神的恩典在我们里面很丰富啊。所以我们在讲到那个复活所指的是圣灵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一个新人的生命啊。好，那继续我们来看保罗继续讲解这个有关复活的道理啊。我们看一下在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第二十节，他说但基督已经死了，对，从死里复活，而且复活，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成为什么？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好，再讲一次啊，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大家看这个有没有觉得怎么样？ 说耶稣复活，他成了什么？睡了之人。什么叫睡了之人？死了的人，对不对？死了的人出熟的果子。什么叫出熟的果子？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出熟的果子，这个就比较了解啊。果子啊，耶稣曾经讲一句话，他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他仍是什么？一个子粒啊，他是用一个子粒啊。可是如果他死了，他就怎么样？哎，我们看他死了，其实他不是死了，他是旧的生命已经死了，可是有个新的生命出来了。子粒是一个样子，对不对？可是当他开始发芽，他的旧的就死了，可旧的死了，有个新的出来，所以他必须先死，他那个旧的要死。他如果旧的不死的话，他就是永远是一个这个。你看到有个麦子，其实他没有发芽，因为他没死啊，他一直在那边，永远就是一个子粒。所以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如果你没死的话，你的新的生命就出不来了。所以如果你一死的话，它就生长发芽结果，到最后结出什么新的子粒。所以它长出来的样子跟子粒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子粒是一个小小的圆圆的，对，可是长出来是哇一个麦穗，对，而且结了好多的果子。所以有一个叫做旧的一个种子的样子，有一个是复活之后 又有一个样子。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概念在这里，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的意思，所代表那个出熟的果子是代表一个复活的生命啊，本来是一个子粒，可是到后来它结出果子，而且是成熟的啊。那所以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然后后面解释了啊，怎么解释呢？因为为什么我们复活就跟耶稣有关系？怎么会跟耶稣有关系呢？因为我们怎么死的？我们死是跟谁有关系？都怪谁？怪亚当嘛，对，亚当，因为亚当他犯罪了。罪的工价就是什么？就是死啊！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死？都是因为我们有罪。我们为什么有罪？都是谁？亚当的罪啊！所以就是死是因着谁进到这个世界？亚当死既是因一人而来啊，在罗马书第五章里面也提到哈，因一人入了这个世界。然后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哎，这个道理大家知道吧哈？就是因着他我们都死了。哎，但是因着耶稣我们都怎么？都活了啊！这个道理很简单哈，所以在亚当里怎么样？众人都死了，这样照样在基督里，众人怎么样？也都要复活，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为什么从死里复活呢？因为他死了，对不对？他的肉体死了，他的灵下到阴间去，可是后来发现他没有罪，所以神就让他复活。所以他复活的时候是带着阴间跟死亡的钥匙，所以死亡不能把他拘禁。他可以从死亡这边出来，他复活了啊！所以我们呢，如果与耶稣一同死的话呢，他死我们也死，我们在他里面；他复活的话怎么样？我们也复活。对，他进到阴间，我们跟他下到阴间；可是他出来阴间怎么样？我们也跟他一同出到阴间。所以道理就是这个样子：死的时候是我们跟亚当一起死，对不对？可是活的时候，我们跟基督一起活啊。然后，但是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出熟的果子，大家注意这句话，出熟的果子是基督。所以耶稣是出熟的果子，那我们是不是出熟的果子呢？我们也是出熟的果子。所以这是啊，这不是想到很写得很清楚，出熟的果子是基督吗？没有错，出熟的果子是基督。可是以后呢，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所以意思是什么啊？意思是那些属基督的是不是出熟的果子？也是出熟的果子啊！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看这几个经文啊，一个是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三节，圣经上都讲义上都有啊；一个是雅各书的第一章十八节，那另外一个是启示录的第十四章第四节啊。现在如果你们查电脑啊，电脑很简单，你把这个出熟的果子这个一打上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几个经文。可这几个经文讲到我们是出熟的果子。好，这个就不是很奇怪了吗？前面讲说耶稣是出熟的果子，我们怎么也是出熟的果子呢？这个你就要看以色列人的节期啊。所以今天讲的有点复杂了，对不对哈？但没关系啊。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过节啊，以色列人过节跟中国人过节很相像。你知道中国它是以农立国，对不对？中国是以农立国，所以很多过节跟农事、农忙有关系。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过节的时候，他们过的最主要有七个节期啊。 我们也过了很多的节期，那七个节期当中最重要的是三大节期。如果大家知道三大节期，一个是逾越节，一个叫五旬节，五旬就是五十的意思哈，或者我们叫七七节，七七四十九，过了四十九七个礼拜之后的第二天，第五十天哈。所以在新约称为五旬节，旧约称为七七节，这个很重要。逾越节、五旬节，还有一个叫祝棚节。那这个三个节呢，是关乎跟以色列的农作有关系。那逾越节是在春天的时候过的节，那祝棚节是在秋天的时候过的节哈。那五旬节就是在春天，他们农事忙了，忙完了之后哈，最后的结束，最后的我们真是一起欢喜快乐的哈。那最后春季节期的最后的结束，就是从五旬节，以五旬节为准啊。那这个当中跟什么有关系呢？跟初熟的果子有关系。因为我们讲到说，他们过节主要的意义是什么？主要的意义是要收割收成。你收成是不是一个很快乐的日子？很快乐的日子。他们怎么过这个节啊？第一个是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要过那个杀逾越节的羔羊啊。可是逾越节过后的第三天，逾越节过后的第三天，他们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事？就是要献初熟的果子给神。因为逾越节就是春天来了，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收割，收割是在春天，麦子是秋天的时候播种，冬天的时候它就在土里面，春天的时候开始长起来哈，然后到最后发芽了生，然后最后我们就收割。所以收割一般收割的季节是在三月四月的时候，三四月。所以他们说你要收割的时候，对不对？你要把最熟的，比如说果子，那个树上的果子，有个是最先熟的嘛，有的是比较晚熟的哈。我们种橘子、种桃子就知道说，哇，不是说一熟就全部熟，对不对？有几个先熟的，有一个特别是最早熟的，那个叫初熟的。然后渐渐的，其他的就跟着，哎，后来又再有熟的这样子。所以不是一个，是好多个。所以那个初熟的果子哈，我们说初熟的果子我们要怎么处理？你要把初熟的果子献给神啊。所以他们有一个叫做初熟节，初熟节是什么时候？是在逾越节过后的第三天。好，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啊，在利未记，利未记的第二十三章。如果你明白着这个哈，你就知道什么叫初熟的果子，而且初熟的果子是指着耶稣，初熟的果子也是指着我们哈。那我们看二十三节，二十三章，对不起，利未记的第二十三章，其实它是在讲到以色列的节期哈。从讲到安息日啊，然后讲到有七个节期，七个节期的最开始就是逾越节哈。逾越节是在一月十四日，正月十四日哈。大家看第五节，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啊。这个我们不讲这个，我们主要讲初熟节哈。然后十五日是向耶和华所的无酵节，然后第二天的时候那个安息日哈，你们就要吃无酵饼吃七天啊。然后呢，安息日的次日，也就是第三天，正月十六日哈，你看到在第九节哈，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现在是要收割庄稼的时候了哈。你要将什么初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啊，然后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你们就使你们蒙悦纳。什么时候呢？那个时间，那个叫初熟节嘛哈。”献初熟之物叫初熟节，那个是什么时间呢？就是在逾越节过后，那个是安息日，十五日是安息日哈。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安息日的次日就是正月十六日了哈，或者说是逾越节过后的第三天啊。如果是他逾越节在礼拜五的话哈，是刚好逾越节过后的第三天，耶稣怎么了？他从死里复活。他从死里复活刚好是献初熟的果子的时候，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耶稣是初熟的果子，是这个道理。因为他在初熟节的那天他复活了，他在逾越节的时候死了，对，所以你要先死你才能够复活嘛。然后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为什么讲到说耶稣是那初熟的果子，成了初碎了之人的初熟的果子，初熟的果子就是耶稣哈。然后我们现在一合捆之后，好，这个田里还有其他的，我们要不要收成？还是要继续收成，对不对？你知道有时候收成啊，在中国，我不晓得在中国啊，你们 你们如果看到他们在收割大麦的时候，通常是先从南方开始，对不对？天气比较冷，他们就比较晚一点收成啊。所以那些割稻机哈，他们先从南方开始收割，然后第二天到了哎北一点，第三天可能到全部收完，可能要经过好几个礼拜哈，到后面把那个北部的那个麦子 也把它收割完。但是有一个叫做初熟的，可是之后呢，其他也跟着熟了，所以表示说，耶稣他是初熟的果子，因为他从圣灵，靠着圣灵从死里复活。那以后呢，我们也要靠着圣灵，我们得着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也叫初熟的果子。啊，所以刚才我们所看到的，在基督来的时候，是在他以后来的，就是那些属基督的，属基督也称为初熟的果子。所以圣经上也讲啊，你我们看一下，继续看，刚才讲到说，祭司要献那个初熟的果子，是在安息日的次日，就是初熟节啊，就是第三天，月节过的第三天。然后呢，我们也称为初熟的果子，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初熟节过后的第五十天。如果你看到直接跳到第十五节哈，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安息日的次日就是这个十五日哈，那献禾捆为摇祭的那个日子算起，就是正月十六日，耶稣基督复活的那天算起，满了七个安息日，所以为什么称为七七节？就七个安息日，七七哈。然后到了第七个安息日次日，共计五十日啊，也叫五旬节，所以五旬就是五十的意思啊。这个时候你要献，又要另外献祭给神，这个叫五旬节所献的啊，是什么呢？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一细面依法十分之二加酵，大家注意到看那个加酵哈，以前献的是无酵饼，可是在五旬节所献的那个叫做是要加酵，所以变成面包。所以我曾经参加过他们七七节的那个聚会的时候，他们的拉比拿着面包在那边摇一摇，那摇几声摇一摇嘛，对，两个啊。我看，哎，怎么是面包？不是无酵饼吗？这个一定是不合圣经的哈。我那时候圣经还不熟，到后来一看，哦，原来这边是要加酵哈，那个是面包啊，烤成两个摇祭的饼，所以就变得很大了，当做什么初熟之物献给神。好了。你看到前面不是有个初熟之物，那是一禾捆麦子，对不对？你割下麦子赶快弄好。所以你在初熟节的时候，如果你看到犹太人他们在过，我曾经看过那个报纸上那些报道，哎，有个麦子哈，大麦，他们在那边摇一摇，拉比在做的。那之后呢，过了五十天之后呢，你们要献的是什么？也是初熟之物，可是不是大麦，是什么？细面烤成饼啊，这样摇一摇啊，又是摇一摇，又是当作摇祭，这是献给神。那这个是什么呢？又是初熟之物。怎么两个初熟之物呢？一个是初熟节献的，一个是五旬节献的。初熟节献的是什么？就是耶稣，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五旬节所代表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了，就是圣徒了哈。所以我们看圣经上有没有提到五旬节发生什么事情？五旬节发生的事情就是圣灵降临，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啊。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利未记》讲的二十三章是讲到五旬节，我们要献也是初熟之物给神，对不对？那这个初熟之物讲的其实就是我们啊。那跟那个前面不一样，耶稣是在初熟节，我们是这个初熟节之后的第五十天啊。你看第二章《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他说五旬节到了，对不对？五旬节到了，发生什么事情呢？门徒都聚在一处啊，忽然有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吹满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什么？就都被圣灵充满。所以有时候我们讲五旬节是什么日子呢？五旬节就是圣灵降临日。圣灵降临，门徒被圣灵充满，门徒就成为什么？初熟的果子，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讲到耶稣基督复活，圣灵让耶稣基督复活，他有复活的生命，对。我们领受圣灵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也有复活的生命。所以为什么我们读这个罗马书第八章？好，我们再看罗马书第八章十一节，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如果住在你们心里，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叫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在五旬节那天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门徒被圣灵充满啊。那如果我们看到第八章二十三节啊，你看呢？第八章二十三节，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怎么样？也是自己心里叹息， 等候得着神儿子的名分，对吗？圣灵初结果子的。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哈，我们再把这个再看清楚一下哈，再念一下你就知道了。好，我们再从二十节开始看一下哈。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什么？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啊。他在初熟节的时候复活，对不对？在正月二十十六日的时候，然后后面讲死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因一人而来。我们现出售的果子不是只有一个，后面还有，但是耶稣带头啊，但后面是跟着他，就是跟着他一起的。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耶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对不对？果子成熟都按着次序的哈。出熟的果子是基督啊，以后呢，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啊，我们也是出熟的果子。以后呢，哈，那基督将一切执政掌权有能都毁灭，就把国交与父神。所以我们现在在传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传的是复活的耶稣，复活的基督。你相信了，你就得着圣灵为印记。每个信的人，神复活的生命就在你们里面，神复活的生命在你们里面。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哇，我们将来都要跟他相遇，我们都有复活的盼望。所以我们现在在世上活着只是一个暂时的啊。所以后面讲到说，在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每一个信他的人身上都有圣灵，有印记，身上都有基督复活的生命啊。然后最终呢，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放在他的脚下，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啊。我们现在看到死他跟我们一直缠着，对不对？一直阴魂不散。你知道有一天死不存在啊？我们想不是说人生最有一死吗？啊，人生自古谁无死吗？尤其担心赵汉卿嘛。可是到后来呢，到新天新地呢，人生自古没有死，死在哪里啊？没有死了，有一天这个死就不存在了。所以为什么讲到死最后的仇敌就是死，最后死的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死被得胜吞灭了。如果你看到第五十章十五章的第五十四节啊，你知道有一天当新天新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世界上有没有死的东西？没有死的东西，死最后的结局是被吞灭了，被毁灭了哈。你看第五十四节，这必朽坏的继承不朽坏的，这必死的继承为不死的。因为我们过去是必死的，可是有复活的生命就成为不死的哈。那是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这句话就应验了。这个话都是圣经上所说的哈，我们很难去想象死不是都存在，我们都看到死了，可是有一天你看不到死了。怎么说呢？所以我们就直接跳到哈，我们先看启示录。启示录提到一件事情，那个死亡最后的结果它是被消灭，怎么被吞灭呢？你看到启示录哈，启示录的第二十章，你知道最后末日有个末日的审判，对不对？末日的审判要审判谁呢？死了的人要不要受审判？人人都有一死，死后怎么样？且有审判啊。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第十一节，我看见有个白色大宝座从天和坐在上面的啊，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了，这个旧有的天地都不存在了哈，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去面对他。灵哈是不死的，你知道灵是不死的，灵都要到神的面前那里。他说我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有另外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案卷所记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哈。然后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着所行的受审判。所以死人怎么样？全部都复活了，复活了要受审判。审判有个结果，就是如果你是属神的，你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你就会进到新天新地，跟他永远在一起。如果你不属神，最后的结果你是到硫磺火湖。不只是你到硫磺火湖，后面你如果你看哈，死亡第十四节哈，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所以死亡跟阴间也被扔在火，这个我们很难想象。哎呦，死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死是一个东西吗？是一个主词吗？还是什么？怎么死亡被扔在硫磺火？意思说以后就再也没有死亡这么一回事情了。我们现在看到说死是没有人能够胜过啊，人生自古最后呢，你还是被死亡追上。可是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 充满的都是生命，一点死的感觉气氛都没有。所以如果你看到第二十一章，我们看二十一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神的里面。你知道神他是一个永生的神，生命的源头是从他那里来的。如果我们在他里面的话，我们里面就一点死的感觉就没有了啊。那新天新地，你看二十一章哈，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先前的天地会有死，可是新天新地就没有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们的神，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讲到神的帐幕，神要跟我们同住，我们在他的遮盖之下。第四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然后这边讲不再有什么，不再有死亡，这个地方不再有死亡了，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新天新地的时候就没有死亡。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说那个死哈，我们现在被死挟制住，可有一天死不存在了，那我们就是一个活在一个永生的里面，活在一个永恒的里面哈。那但是这个过程现在还没有到，因为耶稣还没有来，我们现在会看到有生死，生老病死还在存在，可是有一天这些都要服他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复活的盼望，我们能够了解这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有复活的生命，怎么看呢？是因为圣灵啊。好，我们来看讲义哈，就大致给大家浏览一下啊。好，所以我们看这个基督复活是基督教基本的信仰根本啊。你知道使徒信君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你知道使徒信君所说的话都是跟圣经有关系啊。所以无论是基督复活或是圣徒复活，我们都不是能够凭理性来认知，而是凭信心。凭信心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可以理解，然后凭信心我们也可以经历啊。其实这个事情不是抽象的，而是很实在的。那它是一个福音的本质哈，他之前也讲到说耶稣基督要先死了，然后要埋葬，最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耶稣复活其实有很多的见证，很多人看过耶稣复活，我们现在现今这个时代很多人经历到耶稣哈，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啊。可是我们为什么不相信复活呢？因为我们受的环境，所受的经验，还有学习的观念的影响啊，那受到这个捆绑，很多人信主了，可是我们的头脑还是过不去啊。那但是他后来在解释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啊，基督他是出所的果子，刚才跟大家解释了哈、啊。你必须要看到利未记二十三章啊，你也必须要看到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我们也是出所的果子啊。所以你要看到出所节，你要看到五旬节哈、啊。那在末日的时候，我们也都要复活啊，在末日的审判的时候。所以我们讲到那个复活哈、啊，有几方面，第一个基督复活。第二是圣徒复活，圣徒的复活是当我们领受圣灵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了复活的生命啊。那但是在末世的时候，有一个叫做末日，大家都要复活，不管是你是好人，你是义人，是恶人，也都要复活。那复活做什么呢？是要受审判啊。所以我们看的经文就是这个样子啊。那如果看讲义上的第二个段落啊，二十六页啊，圣徒复活，所以当献出手之物是蒙神悦纳的时候，神就会赐福，让后面的收成就能够丰硕哈。所以耶稣是出所的果子，可是在他以后呢，是那些属基督的，那是在五旬节哈。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就代表我们里面有一个复活的生命，我们跟他一起复活。然后也讲到这个仇敌哈，神要把一切的仇敌踩在脚下，最大的一个仇敌，最后的一个仇敌就是死啊，最后的仇敌就是死。然后基督会胜过这个死，他会被毁灭啊！所以我们看要看到启示录二十章、二十一章都提到这方面的事哈、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哈、啊，不然的话，那为死人受洗，如果看到第二十九节、十五章二十九节啊，很多人读这段经文不大明白哈、啊。他说：“哎，有没有为死人受洗的事？将来如何呢？若死人总不复活，那为什么为他们受洗呢？哈、啊？”我们以为是洗礼，这个经文很不容易解释，因为保罗并没有说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跟我们一样受洗的那个仪式啊，点水礼或什么样， 其实这个解释在历史历代里面有几十种解释，因为这个话讲的不是很清楚哈。那但是有些可以给大家做参考，大家看讲义就可以了哈。保罗责备他们不相信复活的话的时候哈，那他提到有一件事情，就是为死人受洗的事情啊。可能在当时他们有一个仪式，就是人死了之后你要给他洗身体啊。在使徒行传也提到说有一个多加哈，多加死了之后人家帮他洗了身体啊。所以这不是一个讲到跟我们受洗那个是不一样的哈，不是那种洗礼，而是可能就是一个洗身体的一个仪式，一个丧礼的仪式而已啊。所以他的解释我们可以做个参考哈。所以当时教会可能奉行这个礼仪，就是你要死了之后哈，你要把身体洗一洗。那保罗只是讲到说他为什么要洗呢，如果今天是没有复活的，表示说是有复活的一个盼望，他才会去洗他的身体啊。但是他没有说这个仪式是对是错啊，他只是陈述这个事实。那在犹太的丧礼里面有为死人洗涤的这个习俗啊，我们有看到有些经文啊，所以表示他们对复活有个预备跟盼望啊。那另外一个洗的话是代表一个殉道，耶稣也讲过说我受死的洗你们可以受吗啊，所以表示说我现在要死了，就是我要受这个洗哈，这个死的洗礼哈，殉道了。那我其实有个盼望，因为有个复活的盼望，所以我里面就不害怕哈。那或者是你可以翻译奉死人的名受洗哈，意思就是说如果是耶稣不复活的话，奉他的名就是奉死人的名受洗，那就没有意义了哈。所以我们看为死人受洗并不是说我们好像也是要做一个为死人受洗的一个仪式，不是哈。我们看到这个，因为保罗并没有在这边做了很清楚的解释，那我们可以从这几方面去看哈。那知道说我们现在也没有给死人受洗这个仪式啊。那保罗也讲到说哈，我在主耶稣基督里啊，我极力的说我是天天冒死啊，在第三十一节哈，天天冒死，原文是天天死啊。所以中国人很忌讳讲到死啊。基督徒会不会忌讳讲死？基督徒不会忌讳讲死啊！我们常讲说：“哎，你死了没？你舍己了没有？你背十字架啊？死透了没？”所以我们不会忌讳讲死。为什么？因为死是一件好事。因为如果你不死，怎么样？就不能生，神的生命就不出来嘛。你死了，神的生命就出来。所以我是天天冒死的哈。我跟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有什么益处？如果不复活的话。所以我里面有个复活的盼望，我天天死天天舍己嘛，这么简单哈。所以就是说你一定要有个复活的盼望你才愿意舍己，你如果没有盼望说神的生命要在你里面，那你也不会去舍己，你舍己也是白舍己的哈。我们吃吃喝喝就算了，我们干嘛要舍己呢？我现在为什么要受苦？我现在受苦因为我有个盼望，知道有一天复活的时候我会进到他的荣耀里面，因为这是这一条路，我们不死就不能生啊。然后或有人问哈，我们直接跳到第三十五节哈，死人怎么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有人会关心这个事情哈，复活会带着什么身体哈？你要怎么回答？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的样子是不是像我们的样子？哎，是几岁呢？三岁的样子呢？五岁的样子呢？三十岁呢？六十岁？八十岁？一百岁啊？死的时候呢？还是受洗的时候？还是什么？好，人家就会想这个问题啊。你们认为呢？耶稣是33岁死的，所以还是怎么样啊？有人讲说，哇，到时候我们都是最漂亮的时候，最漂亮的到底是几岁？18一朵花，还是30、35徐娘半老，还是说我们50而什么知天命啊？60而顺怎么着？其实不在乎说我们几岁，因为真正的我们复活的身体哈，我们复活的身体不是用我们现在有形质的看得到的啊，但是我们常常用地上的事去想象天上的事啊。那这样子的话，保罗就责备他们无知的人啊，你怎么用地上的事想天上的事呢啊？在当时有一派人叫做撒都该人，大家记不记得撒都该人问耶稣复活的问题的时候，他问什么问题？他说有一个女人哈，一个女的，她丈夫死了，然后按着规矩他要兄弟要娶她，结果他兄弟又死了，总共有7个兄弟娶她，如果有复活的话怎么办呢？他是哪一个人的妻子啊？哪个是他丈夫呢？耶稣怎么回答？你们无知啊， 你们不明白圣经，你们错了哈。在天上，你们不要用地上的事去想天上，在天上是什么？没有嫁娶的事。为什么没有嫁娶呢？地上为什么有嫁娶？嫁娶的目的是什么？要生养儿女嘛，传宗接代嘛。那在天上要不要生养儿女？不需要嘛，啊，天上是不会死的。所以保罗耶稣在讲到天上的事的时候，他说在复活的时候，我们就像天上的使者，也不会死，也不需要嫁娶。地上是需要，因为神给我们的命令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嘛。可到天上就没有嫁娶的事。所以有个弟兄姐妹哈，他信主的时候，哇，生了孩子，他们家庭和乐美满，哦，很感谢神给我们这个美好的家庭。可是想说有一天我们会死了，对不对？死了之后这都没有了。所以他就问牧师啊，牧师啊，我们死了之后在天上是不是还有这么美满的家庭？在天上，你牧师要怎么回答？哎呀，你无知的人啊，你怎么还想做家庭的事？你不要以为说现在快快乐乐，你再过几年、十年、二十年，搞不好哇，家里乱七，说不定有很多吵杂的事情啊，不是你所想象到的哈。天上的事跟地上是不一样，而且天上那个爱，神跟人跟人之间的爱，跟地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天上的爱，我们里面都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那有人看到天上哈，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这里相爱是哎，我爱你，我跟你讲话，对不对？可在天上呢？哎，我爱你，我要跟你表达的时候都是透过耶稣。我就其实很麻烦，干嘛要透过耶稣呢？啊，那后来我会明白，你现在打电话，对不对？打手机，哎，你有手机，我有手机，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我这个手机传到你那里？其实不是，我的手机传到哪里？ AT&T 嘛，对不对？ T-Mobile， 然后 T-Mobile 又传到你那里。所以我们是经过什么？是经过一个转折来的。所以其实我们在讲到说真正的爱的关系，不是我们人的爱这样直接的交流，是我们透过神来，我在基督里耶稣里爱你，你在耶稣基督里爱我。所以耶稣讲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对不对？怎么相爱呢？不是用你的爱去相爱，是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相爱啊。所以其实我们在讲到复活的身体的时候，有人问这个问题，所以保罗就说，无知的人啊，不要用地上的事情去想了。所以他就做了一个解释哈，但是你要复活的一个条件，你要死。所以第36节，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那个籽一定要，籽粒要死了它才能够发芽生长啊。可是发芽生长之后呢，长出来的样子跟那个籽粒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不要在那边一直摸着籽粒想说，哎呀，有我复活之后是不是还是一样，是一个变成大一点啊，或者是怎么样的那个籽粒，不是，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形体是不一样的哈。所以你所种的并不是那将来的形体，跟你那个籽粒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不要用地上的事去想那个，不过是一个籽粒而已啊，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这个谷哈。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那个形体你不要担心，神会给你一个形体。所以就像神创造种子，对不对？那另外一棵树，一个橡树种子，你怎么小小的要变树，怎么变那么大？所以那个他死了之后，它出来那个新的生命是一个不一样的，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样子，对不对？你知道到天上呢，神会给我们另外一个样子，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哈，就好像是有个不同的形体。那肉体上各有不同，人是一个样子，兽有个是样子，鸟有个是样子，鱼有个样子哈。天有天的形状，有地的形状，但天上的形荣光是一个样，地上的形体荣光又是一个样，日有日的荣光等等等等哈。所以不要担心，神会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但这个复活的身体记得是跟那个籽粒是不一样的啊！你所要的就是来观看神将来所要给我们的那个身体是怎么样的啊？那之后呢？哈，他说死人复活也是这个样子。那第42节哈，所种的是必朽坏，那个种子我们说是属肉体的，对不对？可是你复活的话，哇，不一样，是属灵的哈。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是强壮的。所种的是有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有灵性的身体。若是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你看到，所以我们在讲到我们现在这一生就是为着将来要过的。所以如果你有复活的盼望的时候，你的盼望不在于这个地上，不在地上所拥有的哈。经常也是这样记得说，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但是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哈。所以首先的亚当，我们看他是有灵的活人，但是他还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他是属土的哈。可是基督来的话呢，他是成了叫人活的灵，让他把圣灵赐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真实活出神荣耀的形象哈。但属灵的不是在先，属血气的乃是在先，是先有亚当才有基督嘛，对不对？所以先有血肉身体的死，我们才能够进到复活荣耀的身体哈。所以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么样。在基督里，我们就是属天的；在亚当里，我们是属土的，我们都要死。所以属天的怎么样，那凡属天的也就怎么样。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有复活的生命，将来我们就会成为他的样式哈。所以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如果你还是老旧的身体，老旧的生命，亚当，老亚当的话，你就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不能见神的国，不能进神的国，你也不能承受神的国哈。然后必朽坏的必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样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我们不是要死掉哈，当然我们都会面对死亡，但是我们死并不是死而已哈，而是要改变，借着死我们才能改变。所以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不怕死？哇，因为我们也是很欢迎死啊！如果你真的认识到这个真理的话，法兰西斯哈，我常会引用法兰西斯所说的话。法兰西斯他是跟神是很绝对的。有人讲说，如果全世界最像耶稣的是谁，就是法兰西斯。我们 San Francisco 啊，是从他的名字来的。法兰西斯他说了一句话，哇，从他的眼中看来，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兄弟，哇，太阳哥哥啊，月亮姐妹啊，这个风兄弟啊，这个花姐妹啊，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兄弟姐妹。然后呢，他爱所有的人，狼他也喜欢，兔子也喜欢，花花草草哦，他都很爱。然后另外一个呢，他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也不害怕啊。讲到说他最后面对死亡，说哇，死亡姐妹，我等你等好久，你终于来了啊！当你来的时候，怎么样？因着你来，我才能够进入到永恒。你不来的话，我还是一直在这个现实的这个环境，暂时的这个时空。你来了，帮助我可以进到永恒里面。所以基督徒为什么不怕死？就是因为死不是要睡觉而已，死是改变。因为我们死了之后，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已经有了这个种子在我们里面，不能坏的种子已经在我们里面啊。所以为什么讲说，我把奥秘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我们不是都要死，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都要改变。好，就当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这个其实所代表就是耶稣基督要来了啊。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也讲到，你知道春季节其实代表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逾越节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初熟节他复活了，五旬节他赐下圣灵来。那另外一个节期还有三个节期是在秋季节期。秋季节期有三个部分，第一个叫吹角节。吹角节就是现在预备哈，七月一日是吹角节，大家注意哦，我们要过吹秋季节期。秋季节期最重要的是在哪里？祝棚节，我们等候祝棚节。七月一日是吹角节，大家知道说要过节了，但是要过祝棚节之前还有一个七月十日，祝棚节是七月十五日。祝棚节之前有个叫做赎罪日，七月十日。所以吹角节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来了，你们要注意，把你们召聚在一起。之后呢，有一个赎罪日，赎罪日啊，大祭司一年一去，把大家的罪都得赦免了啊。然后呢，哇，大家好开心，我们罪都得赦免，然后就跟住帐篷啊，我们过祝棚节。祝棚节的有个意义就代表神要跟我们住在一起。所以我们在讲到耶稣基督要来之前的时候，会有一个吹角，有天使长吹号的声音来哈。然后呢，会有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就是象征着赎罪日。那赎罪日之后呢，就进到祝棚节，新天新地。好，刚才我们就读到神的帐幕什么样，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好，他要亲自与他们同在，然后不再有死亡。所以这个是讲到是耶稣基督要来之前的，有个叫吹号的一个声音，所代表的是耶稣基督要来。那这个必朽坏的就成为不朽坏，因为我们都要复活了。那是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就应验了。以前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很害怕，一直胜不过哈。后面有讲到，死啊，你的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对不对？以前大家都逃不过这个死亡哈。那死的毒钩就是罪 啊，人人都有犯罪的都要死哈、啊，凡犯罪的都必要死，罪的工价就是死。然后呢，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律法是定罪的执事哈。所以感谢神，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得胜，胜过罪，胜过死亡。好，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啊摇动，当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所以这里面又跟他们讲了哈，死亡被吞灭，我们能够胜过罪，能够胜过死亡啊，这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所以我们的信仰一个很重要的根本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要复活。那耶稣基督复活，这是很不容易理解的。可是我们要知道说，圣徒也要复活，我们也要复活，现在就要复活。我们知道怎么知道现在复活？因为圣灵。所以你就知道哈，圣灵在你里面，一个新的生命就起来了。那但是需要时间能够结出果子来哈。所以这是第十五章。那第十六章哈，讲的就是比较一些繁琐的话了哈。就是我们如果看讲义哈，用看讲义比较简单一点哈。那第十六章他就讲了书信的末了哈，保罗就提到捐献的事情哈，他便告诉他们说我不久要去探望他们，他也提到几个人的名字，他提到提摩太哈，他有提到亚波罗、亚居拉、百基拉等等的，然后他代表亚细亚众教会哈来向他们问安。所以亚细亚是以弗所，他因为他现在在以弗所所写的这个信哈。那他提到为圣徒捐献的事情，是因为他过去曾经哈，他在安提阿教会的时候曾经帮助过犹太的弟兄，发现哎，你带捐献给他们去的时候，这个关系就不一样，对不对？你帮助过一个教会，那个这两个教会的关系就不一样。犹太的耶路撒冷教会得到这个外邦教会的帮助之后，哇，他能感觉这两个教会就彼此有个联系。所以保罗认为说，我是犹太人，我很对犹太弟兄很有负担，可是神叫我做外邦人的使徒，其实犹太弟兄很需要我们，怎么样跟他联系最好的方式是什么？他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去帮助他们。所以他就要求所有的加拉太的教会你要收集捐献，你这个以弗所、亚细亚的教会要收集捐献，马其顿的教会、亚该亚的教会。所以他写这个信就告诉哥林多教会说，我们这边捐献已经准备好了，然后你们那边你们要准备捐献，这些捐献要干嘛呢？就是要带到耶路撒冷去，去帮助那里的弟兄。这样子的话，我们教会跟教会之间彼此就有一个肢体的一个关系哈。其实他的用意就是这个样子哈。所以后来我们读《使徒行传》就读到了，保罗就带着捐献回到耶路撒冷，在《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哈。那他也提到几个同工，提摩太、亚波罗哈。提摩太是一个很重要的同工啊，保罗十卷书信都提到提摩太、亚波罗哈。保罗没有见过他，但是跟他有一些认识，有一些啊，就讲到了解他这个人哈。其实亚波罗他是亚居拉、百基拉介绍他去哥林多的哈。那哥林多教会会有分门别类结党哈，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哈。可能他表现太好了哈，人家就变成他的粉丝。你知道有时候教会有没有粉丝啊？哎，这个牧师讲的不错哈，那很多人就喜欢听他讲的哈。那哎，有人喜欢听那个牧师讲的哈。那就开始分派了哈。但是其实保罗跟亚波罗他说，我们都是仆人，我们都算不得什么。那他也劝过亚波罗如何如何，但是保罗也是尊重亚波罗他的自己的神的带领哈。那最后末了的劝勉就叫他们务要警醒啊，然后在真道上站立的稳。那另外一个有一句话哈，我们看一下哈，在这个第二十二节哈，最后亲笔问安，他提了一句话，他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什么？可诛可咒。又有人不爱主，哇，保罗讲的话会不会很重？你有爱主啊，你不爱主的话你就要受咒诅哈。其实他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哈，你如果不爱主的话，我们现在成为基督徒，对不对？圣灵在我们里面，你如果爱他，遵守他的诫命，他就住在你的里面。你住在你的里神的里面，你是住在爱的里面，你的生命就会不断的成长。但如果你不爱他，你不遵守他的诫命的时候，神在哪里？神就不在你的里面。神不在你的里面，你的恩典祝福会不会进到你的里面？你就没有神的恩典祝福。没有神的恩典祝福，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是什么？就是咒诅。他并不是要咒诅那个人，他是在提醒那个人，你要小心啊，我们要藏在神的爱中。 要藏在神的爱中，要凭爱心行事。你这样子的话，你就从神里面可以得到恩典，可以得到祝福啊。所以最后他跟他们讲的话就是这个样子啊。好，那最后我们来看结论哈。复活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复活其实是超越人的理性，对不对？超越我们的理性，超越我们的经验，没有人看过有复活的事哈，也超越我们的想象啊。我们想的跟天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哈。那可是这却是基督教基本信仰啊，信仰的根本，是基督教道理的开端啊，基督道理的开端，基督道理开端其中有一个讲到复活哈。那对世人而言哈，复活是一个奥秘，这不可能的哈。那对属肉体在主里为婴孩的圣徒而言，复活也是难以理解的事情啊，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啊。保罗深知基督的奥秘啊，他对复活做了深刻的讲解。所以记得你要看复活，要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啊。那其中讲到属天的事，这凭着血气是无法懂得，必须被圣灵开启才能明白啊。所以圣灵引导我们，不仅认知基督复活的大能，更让我们效法基督，与他一同受苦，叫我们与基督一同从死里复活啊。与他一同受苦，也与他一同同得荣耀。虽死啊，我们不是都要死亡，乃是我们都要改变，因为在你死的那一刻，你的生命就有改变啊。所以我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啊，我们要有神的话常常来提醒我们啊，我们就不只是没有害怕，而且是真的是蛮有盼望，蛮有喜乐啊。好，那我们讲到这里。